王粲字仲轩，是山阳高平人。曾祖父王公、祖父王畅都曾任汉朝的三公。父亲王谦担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。何进因为王谦是明公的后代，想与他联姻，看了他的两个儿子，让他挑选。王谦没有答应。王谦因病免官，死在家中。汉献帝西迁后，王粲移居长安。左中郎将蔡邕见到他感到惊奇。当时蔡邕才学显著，在朝廷受到尊重，常常车马挤满街巷，宾客满座。听说王粲在门外，急忙到穿着鞋去迎接他。王粲到来后，年龄幼小，身材矮小，满座的人都感到惊讶。蔡邕说，这是王公的孙子，有奇异的才能，我不如他。我家的书籍文章应当全部给他。17岁时，司徒征召他，皇帝下诏任命他为黄门侍郎，因为长安战乱都没有就任，于是前往荆州依附刘表。刘表因为王粲相貌丑陋，身体瘦弱，且不拘小节，不太看重他。刘表死后，王粲劝刘表的儿子刘琮让他归附太祖。太祖征召王粲为丞相院，赐爵关内侯。太祖在汉水边设酒宴，王粲举杯祝贺说，如今袁绍在河北起兵，依仗兵众，志在兼并天下，然而他喜欢贤才却不能使用，所以其实离开了他。刘表在荆楚从容不迫，做官时局变化，自以为可以效法周文王。到荆州避乱的士人都是天下的俊杰，刘表不知道任用他们，所以国家危难却没有辅助。明公您平定冀州的时候，刚到立即整顿军队，收罗豪杰而任用他们，以此横行天下。到平定江汉地区后，又招引贤俊人才安置在职位上，使天下人心归向，望风而愿意接受治理，文武并用，英雄竭尽全力，这是三王一样的举动。后来升任军谋祭酒，魏国建立后被任命为侍中。他不务多识，问无不对。当时旧的礼仪废弛，新造制度，王粲常常主持这些事情。当初王粲与人同行，读路边的石碑，别人问他，你能背诵吗？于是让他背对石碑背诵，没有漏掉一个字。看别人下围棋，棋盘乱了，王粲为他们重新摆出棋局。下棋的人不相信，用帕子盖住棋盘，让他用另外的棋盘重新摆出来。两者比较，没有摆错一道棋子的位置。他记忆力强，默记能力就像这样。生性善于计算，做算术能基本穷尽其中的道理。擅长写文章，提笔就写成，没有需要修改的。当时的人常常认为是预先构思好的。然而即使在精心思考，也不能再有所增加。他著有的诗、赋、论、议将近60篇。建安21年，随从征讨吴国。建安22年春天，在路途中病死，当时41岁。王粲的两个儿子受为讽案牵连，被处死，后代断绝。当初文帝曹丕担任武官中郎将及平原侯曹植都喜欢文学。王粲与北海徐干，字伟长，广陵陈琳，字孔章，陈留阮宇，字元瑜，汝南应阳，字德敛，东平刘真，字公干，都互为友好。徐干担任司空军谋祭酒院署，武官将文学。陈琳先前担任何进的主簿。何进想诛杀众宦官，太后不听从，何进于是召集四方猛将，让他们都带兵向京城进发，想以此胁迫恐吓太后。陈琳劝谏何进说，易经说极路无余，谚语有眼目补阙，这些微小的事物尚且不能靠欺骗得志，何况国家大事，难道可以靠欺诈成功吗？如今将军您总揽皇威，掌握兵权，龙骧虎步，进退自如，用这种方式行事，无异于鼓动鸿胪来烧燎毛发，只应当迅速发动雷霆之势，行使权力果断决定，虽然违背常经，但合乎道义，上天和百姓都会顺从。现在反而丢弃力气去征召他人，大军汇聚，强者称雄，这就是所谓的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功业必定不能成功，只会成为祸乱的根源。何进没有采纳他的意见，最终因此招致祸患。陈琳到冀州避难，袁绍让他掌管文书。袁氏失败后，陈琳归附太祖。太祖对他说，你从前为袁本初写文书， 只可数说我的罪状罢了。憎恨恶人只恨其本身，为什么还要向上涉及我的父祖呢？陈琳谢罪，太祖爱惜他的才能，没有追究。阮宇年轻时师从蔡邕学习，建安年间都护曹洪想让他掌管书记事务，阮宇始终不肯屈从。太祖同时任命陈琳、阮宇为司空军谋祭酒，管理祭事，军国书席多是陈琳、阮宇所做。陈琳转任门下都，阮宇任仓曹院属。应阳、刘贞分别被太祖征召为丞相院属，应阳转任平原侯庶子，后任武官姜文学。刘贞因不敬被处以刑罚，刑罚结束后被任命为官吏。他们都著有文赋数十篇。阮宇在建安十七年去世。徐干、陈琳、应阳、刘贞在建安二十二年去世。文帝写信给元成令吴质说，往年的极易亲戚故旧大多遭受其灾，徐、陈、应、刘一时俱逝。看古今文人大都不注重细行，很少能以名节自立。而徐伟长独自怀文抱志，恬淡寡欲，有许由那样隐居的志向，可以说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了。他著有中论二十多篇，言辞义理典雅，足以传于后世。英德脸常常文采斐然，有著作的意愿，他的才学足以著书，但美好的志向未能实现，实在令人痛惜。陈孔章的章表写得很有气势，只是略微有些繁复。刘公干有飘逸之气，但还不够遒劲。阮元瑜的书信文笔优美，令人十分愉悦。王仲轩独自擅长辞赋，可惜他身体衰弱，不能振作其文采。至于他所擅长的，古人也没有能远远超过他的。从前伯牙在钟子期死后摔断琴弦，孔子听到子路被剁成肉酱后让人倒掉肉酱，是痛心之音难愈，悲伤门人不如。诸位只是不及古人，但也是一时的俊杰。从颍川邯郸淳、婆清、陈留、陆翠、沛国丁仪、丁义、弘农杨修、河内荀伟等人也都有文采，但不在这七人之列。应阳的弟弟殷渠、殷渠的儿子殷真都以文章显名。殷渠官至侍中，殷真在咸熙年间参相国军事。阮宇的儿子阮籍才早厌逸，而风流倜傥，行为放荡，立身行事清心寡欲，以庄周为楷模，官至步兵校尉。当时还有乔俊嵇康，文辞壮丽，喜好谈论老子、庄子，而崇尚奇异任侠。到景元年间，殷氏被处死。景初年间，下邳桓威出身孤微，十八岁时撰著《浑舆经》，依道阐述心意。从齐国门下书左司徒署吏做起，后来任安城令。吴质，济阴人，因文才被文帝所亲近，官至镇威将军、假节都督、河北诸军事，封列侯。魏济字伯如，河东安邑人，少年早成，以才学著称。太祖征召他为司空院属，任命为茂陵令、尚书郎。太祖征讨袁绍，而刘表支援袁绍，关中诸将又中立。益州牧刘璋与刘表有矛盾，魏济以治书侍御史的身份出使益州，命令刘璋出兵牵制刘表军队。到了长安，道路不通，魏济无法前进，于是留在关中镇守。当时四方多有返乡的流民，关中诸将大多招他们为部曲。魏济写信给荀彧说，关中沃野千里，近来遭受慌乱，百姓流入荆州的有十万多家，听说本土安宁，都企盼着回归，但归来的人无法谋生，诸将竞相招揽，作为部曲。郡县贫弱，不能与他们争，兵家于是强大。一旦发生变动，必有后患。盐是国家的重要资财，自战乱以来散失放开，应该像旧时一样设置使者监督贩卖，用卖盐的钱多买犁牛。如果有归来的百姓，就供给他们，辛勤耕作积蓄粮食，来使关中富足。远方的百姓听说后，必定日夜争相返回。再让司隶校尉留置关中作为主管，那么诸将的势力会日渐削弱，官府和百姓日益强盛，这是强本弱敌的好处。荀彧将此事禀告太祖，太祖听从了他，开始派遣谒者仆射监理盐官，司隶校尉治所在弘农。关中服从，于是禀告召回魏济，逐渐升任尚书。魏国建立后，任命为侍中、 与王粲共同掌管典章制度。文帝曹丕即王位后转任尚书，不久又回到汉朝担任侍郎，劝进赞颂禅让的意思，撰写文告诏书。文帝登基后又任尚书，封阳极亭侯。明帝即位后晋封为文乡侯，食邑300户。魏纪上奏说，九章律自古所流传，判定刑罚奇异微妙，百里之长的官吏都应当知晓法律。刑法是国家所看重的，却被私下议论所轻贱；狱吏是百姓性命所系，却被选用者所轻视。王政的弊端未必不由此引起，请求设置律博士，辗转相互教授，此事于是施行。当时百姓凋敝困苦，而劳役正多。魏纪上书说，改变性情，勉强做不能做的事，臣子进言已经不容易，君主接受也很艰难。况且人所喜欢的是富贵显荣，所厌恶的是贫贱死亡。然而这四种是君主所控制的，君主喜爱就富贵显荣，君主厌恶就贫贱死亡。顺应旨意是宠爱的由来，违逆心意是厌恶的所致。所以臣子都争着顺应旨意，而避免违逆心意，不是破家卫国、杀身成君的人，谁能冒犯君主脸色，触犯忌讳，见一言开一说呢？陛下留意观察，则臣下的情况可见。如今议论的人大多喜欢悦耳之言，他们说到政治就把陛下比作尧舜，说到征伐就把两个敌人比作黎蜀。臣认为不是这样。从前汉文帝时，诸侯强大，假意担惊受怕，认为极其危险。何况现在四海之内分为三国，众多世人效力，各为其主。那些来投降的人不肯说弃邪归正，都说迫于困急，这与六国分治没有区别。当今千里无人烟，移民困苦，陛下不留意，将会凋敝无法再振兴。按照礼制，天子的器皿必有金玉装饰，饮食的菜肴必有八珍美味，至于凶年饥荒，则撤去膳食，降低服饰规格。可见奢侈节俭的标准必须看世道的风欠。武皇帝时，后宫吃饭不过一种肉，穿衣不用锦绣，坐殿不镶边，器物不涂红漆，因此能平定天下，造福子孙。这些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。当今的事务应当君臣上下共同筹划，计算府库，量入为出。深思越王勾践繁殖人口的办法还怕来不及，而上方间制造的金银物品逐渐增多，工艺不停，奢侈日益严重，国库日益枯竭。从前汉武帝迷信神仙之道，认为应当得到云端的露水来吃玉屑，所以设立仙长承接高处的露水。陛下通达明理，常常非议嘲笑他。汉武帝有求于露水尚且被非议，陛下对露水无求却空设他，对喜好无益而浪费功力，实在都是圣律应当裁制的。魏纪历经汉，时常进献忠言，大致如此。受命主管著作，又撰写《魏官仪》，总共撰述数十篇。魏纪喜好古文、鸟篆、隶书、草书，无不擅长。建安末年，尚书又呈河南潘旭，黄初年间散骑常侍河内王相，也与魏纪一起以文章显名。魏纪去世，谥号为晋侯，儿子魏冠继承爵位。魏冠在咸熙年间担任镇西将军，留意自公寺、南阳安众人。十岁时在讲堂上游戏，引川司马德操拍着他的头说，孩子，孩子，黄忠通理，难道自己不知道吗？刘毅的兄长刘望之有名于世，荆州牧刘表征召他为从事，而他的两个朋友都因谗言诋毁被刘表诛杀。刘望之又因直言规劝不合刘表心意，弃官告归。刘毅对刘望之说，赵简子杀民毒夺，孔子回车返回，如今兄长既不能效法柳下惠于是臣服，就应该效法范蠡流迁外地，坐在这里自绝于时代恐怕不行吧。刘望之不听从，不久又被杀害。刘毅恐惧，逃到扬州，于是归附太祖。太祖征召他为丞相院属，转任武官将文学。文帝器重他，命刘毅用草书写信。刘毅回信说，起初认为尊卑有别，这是礼的常分，因此贪守区区之节，不敢写草书，必定要严格遵从命令。确实知道您劳迁的夙兴，不看重像他人那样的书艺， 而后代白无韩氏如此之好，如果郭伟不被燕国轻视，九九之术不被齐国忽略，乐毅自然会来，霸业便会隆盛。让我损失匹夫的节操，成就微微之美，虽然愚笨不敏，怎敢推辞？魏国刚刚建立，刘毅任黄门侍郎，太祖在长安，想要亲自征讨蜀地。刘毅上奏书说，圣人不因自己智慧而轻视俗人，王者不因人废言，所以能成就千载功业的人，必定能从近处考察远处，智慧周详而能独断的人，不耻于向下请教，也是想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。况且唯贤是不会说话的东西，而圣贤却用他来匡正自己，我才智浅陋，愿意自比于唯贤。从前乐毅能够凭借弱小的燕国攻破强大的齐国，却不能以轻兵平定即墨，是因为为自己打算的人，即使弱小也必然坚固，想要自行溃败的人，即使强大也必然失败。自从殿下起兵以来30多年，敌人没有不被攻破的，强大没有不臣服的。现在以天下的兵力，百胜的威势，而孙权凭借险要割据无地，刘备不肯臣服于蜀地，那些夷狄的臣子比不上冀州的士卒，孙权刘备的势力比不上袁绍的基业。然而袁绍已经灭亡，而这两个敌寇尚未击败，并不是现在昏弱而从前智勇，这是为自己打算的人与想自行溃败的人形势不同罢了。所以周文王讨伐崇国，三次出兵没有攻下，回去休养德性，然后崇国就臣服了。秦国作为诸侯时所征讨的必然臣服，等到兼并天下，向东称帝，一个平民大喊而社稷就崩溃了，这是因为在外耗尽兵力，而在内不体恤百姓。我担心边境的敌寇不是六国那样的大敌，而世间不乏人才土崩瓦解的形势，这不可不察。天下有重大的获得，有重大的失去，形势可以夺取，而我努力争取，这是重大获得；形势不可以夺取，而我努力争取，这是重大失去。当今之际，不如估量四方的险要，选择要害之处加以防守，选拔天下的精兵，根据方向每年轮换。殿下可以高枕在广厦之中，深思治国之道。广兴农桑，从事节约，推行10年就会国富民安。太祖于是上前回答刘毅说，不仅君主应当了解臣子，臣子也应当了解君主。现在想让我做着邢锡伯的德行，恐怕我不是那种人。魏讽谋反，刘毅的弟弟刘伟被魏讽牵连，按律应当连坐诛杀。太祖下令说，叔相不因弟弟叔虎而连坐，这是古代的制度，特别赦免不加罪过，调任蜀里丞相仓曹署。刘毅上书谢罪说，臣的罪行应当倾覆宗族，灾祸应当覆灭家族，遭遇天地的神灵，适逢时运的到来，如同扬汤止沸，使我不被烧焦，在寒灰上冒烟，在枯木上生花。万物不报答天地的施予，子女不感谢父母的生育，可以用死来效命，难以用笔墨陈述。刘毅著作数十篇文章，以及和丁仪共同讨论行礼，都流传于世。曹丕即王位后，刘毅任侍中，赐爵关内侯。皇初2年去世，没有儿子。曹丕让刘毅弟弟的儿子刘馥继承爵位。刘绍字孔才，是广平邯郸人。建安年间，任纪历，前往许都。太史上奏说，正月初一将有日食。刘绍当时在尚书令荀彧那里，在座的有几十人，有人说应当废除朝会，有人说不应该举行朝会。刘绍说，子慎、皮躁是古代优秀的史官，尚且战后水灾火灾，错失了天时。礼记说，诸侯一同朝见天子，到了宫门而礼仪不能完成的有4种情况，日食是其中一种。然而圣人制定制度，不因变异而预先废除朝礼，是因为有时灾祸消除，意向潜伏，有时推算方法错误。荀彧认为他说的对，下令朝会照旧，那天也没有日食。御史大夫西律征召刘绍，恰逢西律被免官，刘绍被任命为太子舍人，升任秘书郎。皇初年间，任尚书郎，散骑侍郎，接受诏令，汇集五经群书，按类别编排，编著黄览。明帝即位，外任陈留太守，敦厚推崇教化，百姓称赞他。征召入朝任其都尉， 与一郎羽仪、荀申等人制定苛条法令，编著新律十八篇，撰写律略论，升任散骑常侍。当时听说公孙渊接受了孙权的燕王封号，议论的人想要扣留公孙渊的祭礼，派兵征讨他。刘绍认为，从前袁尚兄弟投奔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，公孙康斩杀他们并把首级送来，这是公孙渊的先辈效忠的表现，况且所听到的信息是虚事实，还不能确知。古代边远地区尚未归服，就修养德性而不征伐，是为了不烦老百姓，应该加以宽容，让他有自新的机会。后来公孙渊果然斩杀并送来了孙权的使者张弥等人的首级。刘绍曾做赵都赋，明帝称赞他，诏令刘绍做许都赋、洛都赋。当时对外兴兵，内建公事，刘绍做两篇赋都含有讽谏之意。青龙年间，吴国围攻合肥，当时东方的将士都在分批休假，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调动中央军队，并召集休假将士，等到集中后再攻击。刘绍建议认为，贼军刚刚到达，专心致志，士气精锐，满宠以少数人在自己的防区作战，如果立即进攻，不一定能制服。满宠请求等待援兵，并没有失策，认为可以先派遣步兵五千，精锐骑兵三千，作为先头部队出发，扬言进军，炫耀声势。骑兵到达合肥后，分散队伍，多设旌旗战鼓，在城下展示兵力，引诱贼军出来，然后迂回到贼军后面，截断他们的归路，拦截他们的粮道。贼军听说大军到来，骑兵截断后路，必定震惊恐惧而逃走，不战就能自破贼军。明帝听从了他，军队刚到合肥，贼军果然撤退了。当时诏书广泛征求贤才，散骑侍郎夏侯惠推荐刘绍说，我看到散骑常侍刘绍忠诚深沉，思虑周密，周详于事理，凡是他所综合分析的源流深远，因此大小才事都取用与自己相同的观点而斟酌，所以性格实在的人佩服他平和良政，亲近的人仰慕他玄虚退让，文学之士嘉许他推算详密，法理之士明白他分数精笔，思虑之人知道他深沉笃固，文章之士喜爱他著论数词，制度之士看重他划略教要，策谋之士称赞他明思通微。所有这些评论都是取自己所擅长而举其之流。我多次听他的清谈，看他的笃论，浸润多年，忠心佩服更久，实在是朝廷中奇特的气量。认为像这样的人应该辅佐机要事务，在帷幄中出谋划策，应当与国运一同昌隆，不是世俗所常有的。希望陛下垂听悠闲之言，让刘绍享受清闲的欢乐，得以在面前尽情发挥，那么德音上达，光辉日新。景初年间，接受诏令撰写都官考课。刘绍上书说，百官的考核是王政的大纲，然而历代不致力于此，所以治理的典章缺漏而未补，贤能与不贤能混淆而相互蒙蔽。陛下以上圣的宏略哀怜王纲的松弛颓废，神思内见，明照外发。陈承恩旷然，得以启蒙，于是撰写都官考课72条，又作说略一篇。陈学识浅薄，实在不足以宣扬圣旨，制定典制。又认为应该治理作乐，以移风易俗，撰写月论14篇，事情完成尚未进上，恰逢明帝去世，没有施行。正始年间，执经讲学，赐爵关内侯。所撰述的有法论、人物志等100多篇。去世后，追赠光禄勋，儿子刘伶继承爵位。与刘绍同时的东海人妙习也有才学，著述很多，官至尚书、光禄勋。妙习的朋友山阳人仲长统，汉末任尚书郎，早逝，著有昌言，文辞优美，值得观看省察。散骑常侍陈留人苏林，光禄大夫金兆人韦旦，陈郡太守任城人孙该，郎中令河东人杜志等也著有文赋，在世间颇为流传。复古自兰时，是北地泥阳人傅介子的后代，伯父傅训黄初年间任侍中尚书，傅古20岁就知名，司空陈群征召他为院属。当时散骑常侍刘绍制定考课法，事情下发到三府，傅古反驳刘绍的议论说，听说地质宏大深远，圣道奥妙悠远，如果不是那种人才，那么倒不会凭空施行。 要神圣而明白它，在于其人。等到王道亏损颓废，而旷世没有补缀，威严既已淹没，六级泯灭残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道宏大而致远，而众多人才不能企及。考察刘绍的考课论，虽然想要追寻前代升降的条文，但其制度大致已经缺失消亡。礼制存在的只有周典、外建侯伯、藩平九副、内设列司、掌管六职，土地有恒长的供赋，官职有固定的准则，百官均衡任职，四民各有本业，所以考绩可以治理而升降容易通晓。大魏继百王之后，承袭秦汉的功业，制度的流传无所修纂采择。自建安以来，至于青龙神武拨乱，开创黄基，扫除凶逆，消灭遗寇，旌旗卷书，日不暇给。等到治理国家，整治军队，权变与法度并用，百官群司，军政国政通任，随时制宜，以应对政机。用古代的制度施行于当今，事情繁杂而意义不同，难以相通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制度应当规划长远，或许不切近。法令因何实务不足以垂范后世，设置官职，平均职守，清理民众事务，这是立本。寻名择实，纠察激励成规，这是治末。根本大纲未举，而具体制度尚未呈现，国家方略不重而先考课，恐怕不足以区分咸鱼的分界，经察幽冥的道理。从前先王选拔人才，必定以乡里的品行为根本，在学校讲论道义，品行具备称为贤，道义修明称为能。乡老将贤能献给王，王拜而接受，荐举贤者，派出去使民众长官。科别能者，召入让他们治理，这是先王聚拢人才的意义。如今九州之民乃至京城，没有六乡的举荐，选拔人才的职责专任吏部。按品状则实际才能未必恰当，凭资历则德行未必序列，如此则高下的考核不能尽人才。阐述综合王度，夫臣赞颂国事体深意广，难以详述。正始初年，复古任尚书郎，升任黄门侍郎。当时曹爽执政，何晏任吏部尚书。复古对曹爽的弟弟曹熙说，和平书外表沉静，而内心机巧好利，不念务本。我担心他必定会先迷惑你们兄弟，人人将会远离，而朝政就会废弛了。何晏等人于是与复古不和，借小事免去了复古的官职。后来复古被启用为荥阳太守，没有夫人。太傅司马宣王司马懿请他担任从事中郎。曹爽被杀后，复古任河南尹，升任尚书。复古常常认为秦代开始废除诸侯，设置郡守，设官分职，与古代不同。汉魏因循直到现在。然而儒生学士都想用三代之礼来综合，礼制宏大深远，不应实务，事情与制度相违，名实不符，所以历代不能达到治理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。想要大幅改定官制，依照古代正本清源，但现在朝廷多难，未能改革。当时议论的人想要伐吴、征东、征南、征西三将军的献策各不相同。诏令询问复古，复古回答说，从前夫差欺凌齐国，战胜晋国，威行中国，最终祸起姑苏。齐闵王兼并土地，扩展疆域，开辟千里之地，自身却遭颠覆。有好的开始，不一定有好的结局，这是古代明显的笑言。孙权自从击败关羽，兼并荆州之后，志得意满，凶恶至极，所以宣文侯司马懿深远地筹划了宏图大举的策略。现在孙权已死，将幼主托付给诸葛恪。如果诸葛恪矫正孙权的苛暴，废除他的虐政，百姓免于酷烈，苟且安居于心恩，内外齐心，有同舟共济的畏惧，虽然不能最终自保完全，仍然足以在申江之外延长性命。而议论的人有的想要乘船直接渡江，横行江南，有的想要四路并进，攻打其城垒，有的想要在疆界上大规模屯田，观察时机而动，这些确实都是攻取贼人的常见计策。然而自从整军以来，已经三年不是偷袭的军队，贼人作乱将近60年了，他们君臣伟力吉凶共患，又丧失其元帅，上下忧虑危惧，假如他们在渡口要地排列战船，坚守城池，占据险要，那么横行之际， 恐怕难以取胜。只有进军大规模屯田最为稳妥。出兵在百姓之外，贼寇的掳掠不能侵犯。坐吃积粮，不烦劳运输士卒。乘机讨伐袭击，没有长途劳费，这是军事上的急务。从前樊哙愿意率领10万大军横行匈奴，既不当面指责他的短处，现在想要渡过长江进入敌境，也是同样的比喻。不如严明法令，训练士卒，把计谋建立在全胜之地挥长鞭以驾驭敌人的余烬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后来吴国大将诸葛恪刚刚攻破东关，乘胜扬言要进攻青州、徐州，朝廷准备防备。傅谷建议认为淮海不是贼人轻行之路，况且从前孙权派兵入海漂流沉溺，几乎无一生还，诸葛恪怎敢亲近根本，把命运寄托在洪流之中，去侥幸求取意外之利呢？诸葛恪不过是派遣偏将小帅中素习水军的，从海上溯淮而上，做出要进攻青徐的态势，而诸葛恪自己则集结兵力来向淮南罢了。后来诸葛恪果然图谋新城，没有攻克而撤回。傅谷常常谈论才能与性格的同意，终会收集这些言论并加以论述。嘉平末年赐爵关内侯，高贵襄公即位后晋封为武乡亭侯。正元二年春天，冠秋俭、文钦发动叛乱。有人认为司马景王不宜亲自出征，可以派太尉司马孚前往，只有傅谷和王肃劝说景王亲自出征。景王于是出发，任命傅谷暂代尚书仆射，一同东征。冠秋俭、文钦被击败，傅谷在其中出谋划策。等到景王去世，傅谷与司马文王直接返回洛阳，文王于是得以辅政。此事记载在《钟会传》中。钟会因此面露骄傲之色，傅谷告诫他说，您的志向虽大，但度量不足，而功业难以成就，怎能不谨慎呢？傅谷因功晋封为阳乡后，增加十邑600户，加上之前的共1200户。当年去世，时年47岁，追赠太常，谥号为元侯。儿子傅之继承爵位。咸熙年间开始设立五等爵位，因为傅谷在前朝功勋卓著，改封傅之为金元子。评说过去文帝、陈王凭借公子的尊贵身份，广泛爱好文采，同声相应，才士们一同涌现，只有王粲等六人最为著名。而王粲特别担任常博的官职，创立一代制度，但他的谦虚冲和品德不如徐干的纯粹。魏纪也因通晓典故，辅佐当时的君主。刘绍博览群书，文质兼备。刘毅以清明的见识著称，傅谷以才识通达而显扬。